今天我们继续马可福音，那里面呢就是有好几个故事，所以平时是我一次讲一章，这次我把这个第五章分成两次讲，因为里面有几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哈。那头一个故事呢是讲到一个被鬼附的人，然后神把他拯救出来，我就想借这一个人他的经历来想探讨一下我们人信仰的这个里程。我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里程，哈，对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智慧。那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呢，要分四个层面去理解。首先是人是失算的，我们首先必须把这一点搞明白。它的主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自己做自己的主啊，造成的这个人的失算。那我们会引用整个圣经来理解这一个层面。有了这个层面以后，我们才可以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的1到20章，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耶稣在寻找人，就人就被他寻见了。好，然后第二部分呢，我们就看到耶稣是救人，人有被拯救，这到底是个怎么样子的体验？最后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差人，人是被神差遣去执行他的使命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在讲这个故事之前，可能先看一下这个，先看这个第一部分人的失算哈。很多人常常会问这个旧约到底在讲什么哈？当然有很多种准则的方法。我给大家我自己体会它的准则嘞。旧约的这个整个历史啊，其实是上帝做了一个非常宏伟的实验，他就告诉人什么嘞？人你自己靠自己啊，你不能胜过罪。不能胜过死亡，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人是不服的，对吧？凭什么我自己修行啊，遵守我就能做到吗？这就是佛教，对吧？佛教就是说，你行，你能够修行，对吧？你能够自主，你能够去天堂。那神为了说服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他用了整个圣经的历史，好，做了一个宏伟的实验，人能想到的所有的方法，他全试了。然后你就说哇，这个，你知道我在信耶稣之前呢，我看这犹太人很贱，我说这要是选我们中华民族，我们早就把这事情搞成了哈。好，等我把这旧约真正都明白了，才知道选哪个民族都是一样的渣，因为是人性的本质哈。从创世纪里面就看到了，上帝给了一个最简单的命令，不能再简单了。他说就那一棵树，不能碰，不能吃，好，不能吃。其他的全部能吃，所以那个他的那个祝福的那个是无穷，就才一，对吧？好比今天我们有弟兄姊妹，整个西雅图的房子全是你的，就这栋房子你不能进去，对吧？你还莽撞吗？你说哇，那么多房子，这个不行就算了，对吧？神说全部的都可以吃，就这一个，就是说最简单的命令，最丰盛的供应，同时这个警告是非常严厉啊。他说整个西雅图房子。都可以进，就一间不能进，进了就会死，对吧？那就这个，你说你跟你自己的孩子讲这些话，你觉得你的孩子应该听吗？哎，他们偏偏就是没有遵守哈，所以人他有这个自主，还有我自己要做主张，凭什么这个我们进去哈？所以他们失败了，失败了，很快这个罪呀、就成一个简单，看上去没杀什么人，没放火，也倒也没太大事哈。这个小小的罪就很快就他的第一代该隐就杀他的兄弟，然后全世界就在灾难之中，对吧？这是我们是在创世纪里面看到的。然后上帝说："好吧，那我就重来一次，把整个地球都用洪水把它泛滥，就卷显了一家人挪亚一人，对吧？好，那重来一片人总该聪明了吧？那还没有，所以他这个洪水过去很快。"这个整个世界又陷入了这个互相残杀的罪恶之中。好，最后神呢，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又是他的儿子以撒，他的儿子雅各，在创世纪12章以后，就看到这么一个选民，慢慢这个周星就冒出来了。然后这个选民从出埃及记一直到耶稣的降临，上帝可没有少做事情，他差了一波一波的这个先知给他们警告，给他们祝福，对吗？哎。他们犯罪，一警告，一管教，悔改，哎呀，祝福又来了，这样子的 cycle 知道吗？那不只是一次，一两次，就几百年的历史啊。 而且用了两个国家，他先把一个国家给灭了，他说这个国家整个知道了吧，照样不行，那就还是把它灭了。所以整个旧约呢，是上帝在做了一个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实验，你能够想到的你管教儿女的方法他可能全试过了，人不行，就是他就是不能够胜过罪，就不能胜过死嘛。虽然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物啊，要打破旧社会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，就是全世界人的一个盼望嘛，我们在地上可以建立一个平安的一个国度是吗？那么多政治斗争，每个政治家都说我的这个方法可以世界太平，那是不可能的哈。好，但是在这十年里面，旧约里面的所有十年里面呢，有一个十年上帝没有做，大家猜的是哪个十年？这个十年呢，上帝在启示录里面做了。我今年读启示，我特别有点这个体会哈。他只有一个十年没做，就是把这个撒旦从世界里面挪去。有人可能会想，哎呀，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个撒旦不存在，啊，就太平了，啥事都不会有了哈。啊，这个事情上帝真的就试了。到启示录到结尾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千禧年的概念，对吧？我们念一下这段经文哈。在启示录的二十章的一到三节，以后他到七到十节，我要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里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使他不再迷惑列国。所以那千年里面是没魔鬼的，就是那一千年就回到伊甸园那个状态，没有魔鬼。那剩下的人呢，都是信耶稣的，对吗？你审判已经过了嘛，对吧？好，好，那一千年亡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。那千年里面，那些信徒可能有儿女啊，好，他们可能没有真正的信，他都被释放出来，就要迷惑地上释放的列国，叫他们聚居尊传。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，好。啊，他们的叫他们继续尊，他们人数多于海沙，围住圣徒的营与门外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上帝做了这个实验，告诉我们人呐、啊，即使没有魔鬼，人的本性里面有一个欲望要自主，所以这个撒旦一出来，你干嘛听神的？那你自己可以做主的。他们就跟着撒旦去征战，要挣脱神做他们的主这个基本的这个创造的这个里面的理念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年，就是在告诉我们人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雅各书说的，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出来的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所以亚当的里面有颗自主的私欲，然后这个撒旦呢，只是诱惑这个里面已经有的东西，你又透过他的犯罪，把他里面这个私欲给暴露出来了，看见了吗？所以亚当那个状态，其实不是个得救的状态，他是不能去将来的新天新地的那个状态的那种人哈。所以、我们可以这样做个总结、哦、所以人必须成身才能抵挡自主的私欲谎言，才能胜过罪。我们一起来好吗？人必须成身才能抵挡自主的私欲与谎言、yeah、所以这个人成身了、啊、就能够识破这个自主的谎言和诱惑，就可以去天国。那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诈骗，那人为什么会掉到那个诈骗里面去呢？就好比这个撒旦的这个诈骗的谎言，因为里面有个自主的私欲，就是哎呀，我自己知道什么对我好，这个东西我看着好，我就要了。人在那个时候不会去祷告求问神，就好比亚当他被诱惑的那一刻，他可以说哎呀，主啊，你给我个意见，看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啊？他只要一祷告，这个事情就没有了，是吧？但是人这个自主啊，这个私欲要自己决定什么对自己好，这个欲望的倾向性是非常之的强烈，好，非常的强烈。所以看那个什么好事情对你好，你即使在你做这个决定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，这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，那你的祷告 可以帮助你很快的避免这样子一个掉到这个坑里面去。那么虽然信主了，那个自主的诱惑仍然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有个老我。如果你选择活在老我里面，你就小心了，很多诈骗的事情就会临到你，你就会掉到里面去他会说这个好这个这个好，然后你就说我自己可以做这个主，你做不了这个主，你要问神，神才是主，对吗？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对自己脑海里取的这些欲望产生一个怀疑的态度，主啊，这是你来的意思吗？这是你要给的祝福吗？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祷告。你产生这个怀疑了，神会帮你澄清，他会赐你智慧。所以如果私欲里面自己去做主，就会走许多弯曲的道路。其实神的路是一条直路，对吗？但是人的路选出来的往往都是弯曲的路。譬如说我们看到好多朋友社区，哎呀，婚姻痛苦，那就离婚，把这个让我痛苦的人离弃。这看起来很简单一个方法，但这是一条弯曲的道路，会带来许多更大的痛苦。好，那这个真理对我们养孩子具有巨大的意义，就是你的孩子他一生都会跟这个要自主的这个诱惑这个罪啊，他要搏斗一辈子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个，你就要教导你的孩子，如果你的孩子不成身，他胜不过这个，他有一天就会掉到坑里面去，对吗？就好比那些贪官，开始的时候可是正义的人呐，对吗？选拔到一个职位，他抵挡不住诱惑，完全不可能，你就掉到坑里面去了，人生就很惨。好，所以你要养育儿女，不仅仅是为他得救去天上，他活在地上就是要成身得来的那个智慧和那个属灵的看见和能力，能够识破这个世界上这个关于我们自主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诱惑，它的这个根结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人自主的结局当然是很悲惨的。好，我想把这个悲惨性再跟大家多聊几句。好，在创世纪的三章我们就读到这个熟悉的故事，那个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是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谁对你们说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，你们就变于神，于神知道善恶了。这个它的根本的要点就是说，你不需要去问上帝什么是恶什么是善，你自己就知道了，你就免去麻烦那老人家了，你自己可以做决定，对吧？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，信主的不信主的，你问他，我都是凭良心做事情。世界上我从来没遇到一个人不是凭良心做事情，大家都凭良心做事情，世界怎么会这么多的罪恶那么乱啊？所以自己做主啊，每个良心这个尺度都不一样，对吧？就充满了这种罪污。所以人要想跟神一样知道善恶。好，那上帝是不是故意不让人知道善恶呢？我们有时候有这个怀疑，神知道善恶也没什么不好哈。其实上帝已经告诉他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就是你吃那棵树就是恶，你不吃就是善。譬如说我们今天孩子，你去教育他什么叫恶，什么叫善，你别跟这些恶的孩子玩，你跟他们玩了以后就有坏习惯，成绩会掉下去，影响到你将来的人生，甚至会把你带去犯罪，走到监狱，那叫恶，对吗？因为这些东西会把你伤害到你的人生，一切会害到你人生的就是恶，是吧？然后你说这些孩子，你跟他们好好去玩，看他们玩得好的，带你一块成长，一起学好成绩，就人生也会很好的朋友，那叫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父母教孩子的恶和善，就是什么东西会害你恶，什么东西会祝福你是善，对吧？所以上帝已经告诉了亚当和夏娃什么叫恶，吃那个果你的命都没了是恶。好，所以上帝其实是要人知道，也已经告诉，只是人呢觉得哎呀，那个说不定我的主意比他更好，对吗？所以这就是人里面的这个私欲造成的这个自主的这个东西。那这自主的东西，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非常之的崇拜这个自主的东西啊，有什么自力更生啊， 啊，你跟国家与国家之间不能卡脖子，对吧？什么都是要自主生产的，哎呀，我的国家才安全呢。所以人国家天生的不愿意去依靠外面的身外的东西，更不是信靠这位神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自主操纵的最真最真的结果，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。好，在十三章，我又看见另一个手从地中上来，有两脚如同羔羊，说话好像龙，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又叫所有不拜神的人都被杀害。他又叫众人受个印记，除了那受印记的，有了寿命和也寿命寿末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你看到吗？人被撒旦诱惑，他说你可以自主，其实人根本没有自主的可能性，对吧？要么就拜神，要么就是拜撒旦，就这两个选择。但是我们会被骗，会骗成你还有一个自主的选择，这个第三个选择是根本不存在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呢，若不拜神为主，必拜魔鬼为主，没有自主的选项。我们一起来好吗？这句话很重要。人若不拜神为主，必拜魔鬼为主，没有自主的选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要明白，我们的一生其实是有一个看不见的，在暗处的一个真传，就是这个属灵的真传。在以弗所说，我们念到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与手血气的真传，不是眼睛看得见的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守灵气的恶魔真传。所以我们在地上跟人啊，跟这个过的这种竞争啊，你以为是跟这个人在真传，不是的。好，在这个背后有一个灵界的事实啊，人看不见。好，是跟这个恶魔在争战。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上帝他要引导我们走义路。在诗篇23篇我们念到，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你每天的决定里面有一个义和恶啊，这个选择的可能性在里面，对吗？而且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名，他要引导，但是魔鬼也要来引导，对吗？所以他就会来说，上帝真说了这句话吗？好，说不定没有，对吗？那我们人，这圣经讲的是真的吗？说不定有另外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人被魔鬼的声音在影响，以后也有神的声音。咱们的教会敬拜读经祷告，你在听神对你说话。当我们远离神，远离教会，远离一切，所以那就是魔鬼的声音就出来了啊，你就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一张战场，那是一个守灵的战场，是人看不见，看不见的那个东西在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有真传吗？你可以把这个真传的事情好好去想一想，在灵界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神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的。好，这样你去思考啊，你会发现神会很奇妙的引导你。好，那今天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决定要做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，恳求你花点时间去求问神，不要自己就看为好就做了决定，而是要得到神的印证。好，那这个印证啊，就可以是圣经里的一句话，可以是一首圣诗，可以是弟兄姊妹的一个见证。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花够了时间，你参加这些敬拜啊、祷告啊、查经啊，就让神有机会对你说话。你听见神的话了，你可以去做决定。没听见之前，而这个决定又是个重大的决定，你就慢慢的做，是不急的。好，啊，我自己在微软工作了啊将近25年，我也放过好几次工作，可以跟大家讲，我每放一次工作啊，是花6个月时间去寻求祷告，主啊，这个决定要怎么做，就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印证了，我才有一个平安的一个决定。那人生这些重大的决定，你一偏了就偏好远去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在神面前花够这个时间，使自己少走这些弯路，你的每一步踩准了，其实啥事都没有，人生是平安的。但你一脚踩空，掉到坑里面去，就费好大劲才能爬出来。好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自主啊，就造成了人的失丧，就是我们再没有家了，好，所以就被为了糊口被魔鬼流日，以后成一个颠沛流离的流浪汉。也许你不认为自己是流浪汉，我有房子住，那所谓流浪汉就是心里一点平安都没有啊，就是充满了焦虑和迷茫，对吗？充满了这种恐惧，各种的这种危险你看得见，对不对？那就不是像在家里啊，在天家里面那是很平安的，就是四围都有神的保守，哦，所以今天啊，即使我们全都是流浪汉，当然我们的物质条件可能比那个躺在大街上好一些，但我们心里的状态未必比他们好多少来，我们同样是充满了焦虑的过程中去度过，哦，如果弟兄姊妹你是那个状态，你知道你是个失丧的人，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。如果你认识有人处在这个状态，或者这个人他不认为处在这个状态，他其实是在这个状态，对吗？啊，那你其实可以去帮助他，让他去明白自己这个处境。所以这个福音，你热去了解人间的痛苦，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片乐透，看到美叫美妇，啊，不管他外面多光鲜，里面那个心里的人挣扎，你的这个福音是多么样的有相关，对我们也是何等的必要，哦，好，我们是失丧的人，人类失丧，亚当从开始，哦，这个起点有了以后呢，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个马可福音的一到二十节，就看这个人得救的这个过程。首先是耶稣在找人，耶稣在救人，耶稣在差遣人，哦，那这个故事呢，我们的那个起点先把这个地图跟大家看一下，哦，那看那个地图，那中间有一个蓝色，就是那个加利利这个湖，哦，那在四章，就上一章的四章三十五节我们读过的，就耶稣说对门徒说，门徒到那个湖的那边去吧，也就是从这个啊左边渡过湖到右边去，去那个那个地方啊叫做啊格拉森人的地方。那地方呢，这是个外邦人的地方，我们待会经文里面更读到，就他们养猪的地方，犹太人是不吃的，哦，现在那个地方是守约旦的境内。那耶稣要过这个湖，那是晚上，而且遇到个很大的风浪，对吗？这神平息了，哦，他没有告诉门徒为什么要过那个湖，那我们这个故事里面就明白他为什么要渡过去，有原因，因为在那个地方有个人，他要去找他，要救他，哦，所以我们来看这里神要找的这个人，哦，人被寻见。五章的一节，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林哥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没有电报啊，没有电邮啊，没有 text message 啊，所以你看这个人跟这个船一到，这个人就见面，巧不巧，这是上帝早就安排的一次相遇，哦，这个不是一个碰巧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的人生中啊，啊，你真的去琢磨神对你的指引，你会发现很多奇妙的巧合，而不是巧合，是神把他的手显明在你的生命中。上帝现在就在你的生命中做事，但是你要带着这个思维去思考，他就会让你看见他的手，哦，但我们知道这个人被巫鬼附着，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个拜鬼的人，因为拜鬼的人，啊，鬼才能进得去，好，你要拜鬼的人才能进得去。那怎么能叫拜鬼呢？就是一个人他渴望一个东西，渴望到如此的强烈，甚至愿意接受鬼的帮助。好，那在我们乡下湖南就有这种事情啊，去找个鬼算命，想知道将来嘛，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吗？好，那也听过一件很恐怖的故事，哦，我们教会，圣经里面有讲方言这个恩赐，哦，这是圣灵给的，圣经里面记载，对吧？当然不是给所有人都有讲方言的恩赐，但也有一些地方的人他们就很渴慕这个恩赐，就向圣灵祷告，这是好的，但如果他想要，那圣灵就不给，他不给所有人。但有一次我听说一个故事，就有一个姊妹，他就渴慕这个，不对，他说鬼给我他也要，哎，这句话 一结束的鬼就进去了，他就被鬼附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当我们在世界上渴望一个东西，渴望到如此的强烈，强烈到鬼给你你都愿意接受的时候，就非常危险了。 所以这个世界上身外之物啊，你可以去求，可以去寻求，撇把这些东西变得比神还高，以后你不顾一切的去要这个东西，结果是非常悲惨的。好，那这个人他可能求过什么东西呢？求利器，这个利器真的归给他了，所以那个铁链都震荡，对吧？他要这个利器要的这么强烈，以至于鬼的帮助他都接受，结果他得到了这个利器，那鬼也进去了。好，啊，那我是乡下人，就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些事情，就是去拜鬼，向鬼去求一些东西，啊，求在地上想要的东西，啊，求着求就变成拜鬼，最后就被鬼附了。所以每年在我们美国也有这个 Halloween， 好，那是个拜鬼的日子，就大弟兄姊妹非常小心，别带你的孩子去接近任何那些鬼魔作样的地方，孩子鬼进去了就很麻烦，好，就远离这些东西。那我们就可以，看这个人的一个惨状，好，那个人常住在坟茔里，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因为他有这个超自然的力气，他又不快乐，他就住在坟墓里面。那这个人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我们可以想，哇，他可以到那个闹市里面去拉个铁链，啪一睁开，你想可以吸引多少眼球啊，就现在不是要流量嘛，哦，那可以赚很多钱，对吧？但他没有这样子做，那么大的力气他跑到坟墓里去干嘛？我想这个力气他根本没法控制，他就会伤害到自己的亲人，对吗？那就是妻子或者孩子父母啊，他可以把很多人命都弄掉啊，因为他并不能控制这个力量，所以他我感觉是自我隔离，他说我离大家远一点，免得我这个力气啊害到所有的人。而且这个力气他没法控制，他好像不想要了，所以这个人去把他捆绑，谁敢去捆绑他呀？你敢去捆吗？这肯定是他求别人嘛，哈，那个力气我这个哎呀我不能控制，没有用，求你们把我绑起来，免得我做一些啊鲁莽的事情使我自己后悔，但是也没有用，对吗？就是这个都全部的尊重，他力气确实太大了。这个就有点像呢我们大家能够理解的贪官要钱，对吗？他赚了那么多钱，他一分钱都不能够用，他一用就暴露出来，就查 就命也没有，光也没有，啥都没有了。所以他贪了这个好东西，对吗？结果他根本没法控制这个事情。所以一个祝福啊，你要思考，这个祝福是不是从神来的？那不是从神来的，那你没法控制，它其实是个祸，哦，所以在箴言里面十章的二十二节，我们念到耶和华所赐的福，使人富足，遍不加上忧愁。耶和华要赐你的福啊，他要使你富足，遍不加上忧愁。如果这个福啊，你就弄到手了，满了一堆的忧愁，没法控制，那个不是福，是诅咒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洁净，洁净所有你从神得来的祝福。所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值得你去追求，是神给你的，一分都不能会少；不是神给的，你也别去强求。好，所以我们继续念下去，没有人能够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绑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怎没有人能制服他？所以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没人能控制他，虽然有人试了，这个甚至是他自己一个请求人弄的，都没有能起到帮助。所以这个人他其实在寻求帮助，把他自己得到这个东西他不要了，对吧？但他没办法解脱。第五节他就昼夜藏在坟茔里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所以这个人不快乐啊，那么大的力气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，大家可以来总结一下他所处的处境。他有控制不住的这个欲望和这个瘾啊，我们可能是，也许是我们有时打球的，也许是我不知道什么瘾哈，他控制不住，这欲火横生，对吧？他就好像我要打球，而且打成冠军，还有这个哈，很多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就追求下去哈，他无止境，最后他的结局是一个孤单，他就自我隔离出来，对吧？那这人有面子吗？他都没脸见人了，他是无助，而且感到绝望，哈， 他虽然有超自然的力气，这是鬼给的，但完全不能控制这个力气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人，大家 有谁想要他的力气吗？有没有？你羡慕他有力气吗？那不羡慕哈，有吗？但是不吭声。你们羡慕这个人有力气没有哈？所以这个世上有些福，你别羡慕，就是这个他就是活得很痛苦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、最后啊、一节第六节哈。这个第六节啊、挺有意思，你就看到这个人他啊、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。弟兄姊妹，我就想看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周日啊，不是有我不知道谁有这个迟到的习惯，星期天你会跑来去拜他吗？那是啊，那渴慕主啊，我必须一分钟敬拜都不能够误掉，这就是这个人那个态度，对吗？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，所以这个人他知道他需要帮助，他去敬拜耶稣。他去了一个正确的地方，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救他的地方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，但是无论是什么需要，耶稣永远随时随地都是唯一的正确的拯救的来源。那这个人是个亚当的后代，以后我也是亚当的后代，但他跟亚当做了一个完全对面的事情。你去看这个亚当怎么回应神的哈。在三章的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所以从远古，从一开始，神在找人，为了帮助，为了拯救。但亚当他要躲开神。这个是今天大多数人世界上的人的选择，对吗？他们邀请他们来教会了好难啊、但是这个人呢，他做了一个亚当对面的是他跑向耶稣去拜他。那耶稣刻意从福的那一边那个晚上渡船过去，什么就是找他。那为什么这个人会跑到耶稣去拜他呢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，他知道他需要帮助，他也知道只有耶稣能帮助。所以我们这一段啊，做一个总结哈，我们一起来念这话：神自古寻找人，知道自己已失丧的，必被神寻见。一起来好吗？神自古在寻找人，知道自己失丧的人，必被神寻见。就这是马太福音啊，耶稣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”因为他心里贫穷，他知道自己失丧，这跟你外面的财务没关系。好，无论你住什么豪华的房子啊，什么高的这个标签呢、啊，你心里空，你就是神在告诉你，你是个失丧的人。那耶稣在找你，而且他会找见你，你也会被他找见。好，弟兄姊妹啊、我不知道你没有遇见人，应该大家都遇到很多人说世界上没神。我甚至你自己都觉得，哎，神好像离我蛮远的。这个问题不是神，是在你和我是我们人，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失丧的人，我们忘记了我们需要他，我们开始想，哎，我们自己就是神，我自己做主啊，都挺好的，好。或者呢，我们自主到一个程度，这个神就必须按照我的指令做 A B C D 才行，好。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祷告求具体的事情。但求的时候带个敬拜的心，我们不是主，他是主，我们是有一些东西需要解决，但是神解决的方案很可能应该常常必然的比我们求的更好，对吗？所以必须带着这样子的心态去求。所以神自古在寻找人，知道自己失丧的必被寻见。这个对我们传福音很有帮助，对吗？就是你去找那些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失丧的人，那个传福音的效果就跟这里一样，就会很好，对不对？那个人他不知道自己失丧的，那神还要做一些事情让他慢慢知道他其实是需要主的。那我自己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得救的这个过程啊、我64年生的，在文革的过程中长大，那是徐老习的比较彻底。好啊、毛选五卷书我全念过。我们中间有谁念过毛选五卷的吗？举下手。有没有啊？有一个两个哈。 当时我们家里啥书都没有，只有毛选五卷。那我又想念书，那我就把他的五卷都通读了哈。后来85年来美国念书啊，那个时候华人真少，就好多人向我传福音，那你可以想象哈，去了好多富人家，还在客气的不得了。但正是有一次呢，他们带我去读经，就读完经以后，那些基督徒是真正应用圣经的哈，读完圣经他就比较啊，哎呀，今天我做错什么事情了，就开始认罪，知道吧？这是读经一个很好的果效。他那一认罪把我吓坏了。因为在文革的时候，人也是早上不要交访费，像毛主席嘛，这叫什么叫批评与自我批评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有人下面打小报告啊、记录啊，就反正就整你，对吧？所以后来那个事情过了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搞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不敢说了，这是人被整怕了哈。但我一看那个场景太像了，我说这是美国人，这是干啥？他们也在搞文革啊！啊，我那天晚上。坑住个大门冲出去把门一关，就下次再也不回来了，我估计把他们吓了一跳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估计他们没有放弃为我的祷告。因为不久之后我买了个车第一次兴冲冲就开了车 去买菜，哇，就买东西就很开心哈。结果那一天是星期天选错了，因为在85年那个年代，在田纳西那样的地方，星期天所有的店子全关门，因为顾客这筹货员全去教会了嘛，那我不知道，我就跑一个店子关了，又跑个店子又关了，又跑个店子，哎，心里就很沮丧，很不开心。说实在的哈，就这个车子来到一个十字路口，红绿灯，对吧？然后就停下来，结果这个十字路口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，他们有个喇叭，就是我们这说装个喇叭，他们那个敬拜歌啊，轰就吹到那个街道上去了。哎呦，那个音乐那样子的美。弟兄姊妹，真的不要迟到，这个敬拜的音乐非常美，一下子这个神的平安 就飞到我的心里面去了，我一下就被震撼了。因为我想人要平安怎么平安啊？要升光，要发财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有什么开心的事？那天我就是没有开心的事，而且刚好碰到这个就不开心的事情，那心里忽然之间有一种平安，这个平安我就觉得如此的真实。那天我自己走进教会的，从那一天就再也没有停止去教会。每个星期天我最享受的时间就是敬拜那个时间，拜神喜乐平安。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星期一次的平安啊，我可以顶过一个星期的担忧，真的好像那个强心剂一样，要是哪一天星期天没去，那个星期我就全砸了，心情就很不好。现在当然知道每天每个时刻都在那个平安里面，那是现在的事情啊，当初的时候就是从星期天开始的哦。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中间有哪位朋友，如果你在我们当中感受到了一种平安，是在这个以外你得不到的，要搞清楚是神在告诉你，你是个失丧的人，因为在失丧无家可归的地方是没平安的。那神把这个平安给你，在向你呼召，他在找你，找到你了，你要回应他，好，你要回应他，然后你的一生都在他的平安之中。好好，我们看到了神在寻找人，那些心里面贫穷知道自己失丧的人就被神寻见。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耶稣的这个拯救。好，然后就五节七节我们看到这个人大声的呼叫说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无论有什么相干，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人说的话，其实不是啊，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，乌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所以这个声音啊，是鬼借着这个人说出来的。那今天我们的嘴要被洁净，交给神去使用，就传福音，对吗？我们传讲神的话，但是这个嘴啊，鬼也要用，就讲他的鬼话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夫妻吵架的时候，每句话要神祷告啊，你别对骂呀，这句话要被神洁净，否则讲出来是鬼话，是伤人的东西。好，耶稣就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这个耶稣为什么在乎叫他的名字呢？我说耶稣是为了这个人，为了你我的移去，就知道这个鬼啊跟这个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常常看到一个这个，如果被鬼附就这个，我们就这个鬼和人分在一起了，不是，它是分开的。好， 因为他们肥到时候我们吃一个群，因为有很多的缘故，所以这个人那个很苦，他里面好多鬼，可能上千只，他们读到哈。这个他们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，这个鬼在那个地方很猖獗啊，他不想离开那个地方。好，那鬼的主意就是要留在那个地方啊，一定很多的人都被他们影响，被他们控制。好啊，但待会我们再看到鬼成功了，还很稀奇哈。在那个山坡上有一大群的猪吃食，鬼就央求啊，耶稣说：“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”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，于是那群猪就敞下山崖，投在海里安死了。猪的寿命约有2000，所以有2000只鬼吗？有可能，好，蛮多的哈。为什么要杀掉这些猪呢？是耶稣干的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哈，因为是鬼使这些猪啊自杀了哈。为什么？那下面几节经文就看出这个鬼的目的了哈。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，就是曾经被蠢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，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记得吗？在这第十节，鬼说不要让我们离开那个地方，对吧？然后这个鬼就弄了一个诡计，他们进到猪里面，把这些猪赶到海里死了，然后这些人就中了这个鬼的诡计，就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。那耶稣离开了，谁在那里？鬼在那个地方，看到了吗？所以这些人他们拜财物啊，就请求耶稣离开，他们情愿在鬼的影响之下。那耶稣在寻找这个鬼附的汉子，整个去那一次就救了这一个人，为了一个人呢，亲自跑了一趟，用准备你和我的灵魂在神面前是在耶稣里是那样子的珍贵。我觉得今天要为了救你，他可以亲自到你家里，到你的村里面，什么就为了救你一个他就够了。好，所以看耶稣看我们的价值如此之重，他上十字架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的灵魂在他的眼中是极为珍贵的。那神为什么允许这些财物的损失呢？我觉得他要使拜真神的人和拜鬼的人分出来，看到了吗？所以这就分得很清楚了，这个是拜神的，这些是拜财物的。那鬼的作为啊，他盯住了人贪爱身外之物。那拜神的人，神怎么说啊？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，是吧？那些不求神国和义的人，他们是什么？拜财物在先，对吧？然后哦，可以去下教会，也许，但是信神的人是什么？先拜神，这些事情神自然会给的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非常的仔细的了解我们的先后次序。神的先后次序是人和人的关系，然后有祝福，对吧？我们跟神关系了，他要不要祝福我们？他肯定要祝福我们的。所以两千千猪，神要补偿，他可以补偿吗？这是不是问题的？但是人跟他的关系先要摆正确。那这些人的关系，他们的这个先后次序是不是人？财比人重要，这2000只猪比这个人重要。好，所以他们有没有朋友被鬼附？那个地区肯定还有被鬼附的，但那些人被鬼附的惨状对他们不 care， 不重要。那2000头猪就太重要了。好，要搞清楚这些人其实最真是人财两空。弟兄姊妹，我要警醒大家，其实今天我们犯同样的错误，不要以为信主了就万事大吉了。就譬如说我们养娃，我看到好多的家庭，这个孩子的成绩比孩子重要。怎么表现出来呢？这孩子成绩不好就打呀，就骂呀，结果就跟孩子的关系给断了，对吗？那孩子到了青少年叛逆，跟你关系断了，就没法管教了，是吗？所以这个孩子重要，那就是关系第一，对吧？你花大量的时间去投资在跟他的亲情的这个建立，成绩不好可以慢慢来，但不能够为成绩把关系也搞砸了，这就是一个先后次序的智慧，对吧？所以神对我们是人第一， 然后才是那些东西。我们人呢，把外面的东西第一，人第二，就把很多事情就搞砸了。所以圣经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神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。什么是他的国和义啊？其实就是人，人重要，解决了人的问题，一切都好说。那人的问题不解决，一切都非常的慢。所以再次提醒大家，神的次序是人，然后祝福，物质的祝福。当我们把这些祝福的东西放在人之上，我们不在他的平安之中，我们就给鬼机会，鬼就瞅着这个机会。什么那一群人，嘿，把两千只猪干掉啊，你看财务重要吗？就中了他的诡计，是吧？所以这些人虽然看到了这么伟大的神就在他们的面前，他们得了一个错误的结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。我们来念这句话哈，来念这句话啊，神曾拜他的人身上赶走邪灵的辖制、捆绑和影响，一起来好吗？神曾拜他的人身上赶走邪灵的辖制、捆绑和影响。那如果我们要反过去看这句话，那不拜神的人怎么持续在鬼的辖制、捆绑、影响之上？一起来好吗？不拜神的人持续受鬼的辖制、捆绑和影响。所以人有选择啊！再次提醒大家，星期天你来这里干啥？来拜神，对吗？那个拜神，鬼在你身上，他是要影响你的，搞别搞错了，鬼是真实存在的，但神会把这些赶走。带你的儿女来，鬼要影响他们，神要把他们赶走。那选择不拜的人呢，那就在鬼的影响之下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不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候迟到我心里为你们真的难过，你们损失的我不知道，可能我希望不是大事情，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个真理。看这个故事里面，这个人他没有跑到神面前一个一大堆清单，就是拜他，神知道怎么去处理他的事情，对吗？我们可以求，但是是敬拜他是起点。你有了这个点，你不求他也知道怎么去处理你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个其实也帮助我们理解这怎么去赶鬼。我很多年前跟弟兄姊妹对这个赶鬼觉得很神秘，哎呀，赶鬼可能是一些特殊专长什么之类的东西啊，这个很灵界的东西。其实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怎么赶鬼啊，就是拜神。那这个人拜神，那鬼就赶出来了。这个拜神的人呢、那鬼待不下去，神不允许他待下去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巴基斯坦的那个比尔宣教士去年来到我们当中，他就讲过教会里面赶鬼的这个故事。我们就问他怎么赶鬼啊，他是那个被鬼附的人放在中间，弟兄姊妹围绕着他就唱赞美诗，耶和华本伟大，耶和华，就不断的去敬拜敬拜，又邀请那个人跟他一起唱啊，就是耶和华本伟大。这一唱的鬼里面待不住了，就走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也并不复杂。所以拜神鬼就赶走了，清楚了，这个就很好。将来遇到什么事情，如果怀疑是鬼的东西，赶紧去敬拜神啊，这个好事就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，这个神来差遣这个人。耶稣上船那时，那曾经被鬼附的人恳求耶稣同在，那整个区的人都要赶耶稣，耶稣赶鬼，人赶耶稣，那你看到了吗？但是这个曾经被鬼附的人却恳求与耶稣同往。所以弟兄姊妹信主的人在社会上其实是少数人，你可能会感到孤单，我的朋友都不信，就你一个信。但你要庆幸你得到了真理，就好比这个地里面有一颗金子，就你看见了，其他人都没看见，你会觉得沮丧吗？你兴高采烈，我真是太幸运了，我抓到这个金子。那这个信仰你抓住了，即使所有人都不信，周围你别弄糊涂了，你是你得了宝贝，人家没有得到，你一点都不要沮丧，被这一群人的各种的谣言来影响到你的信仰。我们应该非常庆幸，哎呀，原来我是太信任了，这个信主原来这么难， 我支援，能够有这个救恩啊。啊，神这个人的这个恳求，一定给耶稣带来了许多的安慰。你敢想象吗？整个城里的人都下臭口令，快走，快走，快快走，走远一点，我们不需要你啊。这个人他要跟随耶稣，所以给神就带来了巨大的安慰，对吗？就像我们今天就传福音，哎呀，传十个九个说 no， 你就很沮丧，就不想再传了。我们就有这样的人嘛，哈。但既然有一个人信了，哎呀，我们兴奋得不得了，哇，真是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你知道这个一个人信主啊，耶稣啊说啊，在天上都为他喜乐，对吗？所以这个人得救其实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？所以虽然这个人给了他上帝耶稣很多的安慰，他应该是很高兴，他也恳求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奇怪，这十九节耶稣不数他，对吧？这是咋回事啊？啊？要是今天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要教会服事，我们说不许，啊，教会都不来了，是你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跟能够侍奉你，算是给你一点给你面子哈。但这里耶稣他不许，哈，他绝对他说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何等的大事，怎样你们也都告诉他们，那么你就走了，在底加布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的大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为什么神没有允许这个人跟他在一起呢？把他拆走呢？是因为上帝对他的人生有一个计划，要把这福音广传，对吧？他说你亲去找你的亲属，结果这个人不光光是找他的亲戚，他把整个这个地区都传遍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可能会想，哎呀，上帝要是允许他跟他待在一起，那不也挺好的吗？对吗？那是享受主的同在哈。那其实在马太福音我们念到啊，这个主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这个人耶稣看上去是拒绝他，结果神有没有与他同在？有没有？有啊，耶稣应该是跟他一起去了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其实上帝不是拒绝他，而是邀请他进入一个更加深刻的更加亲密的一种同在，对吗？好，而且是永远都不离开，常与他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个总结，好，与神最亲密无间的同在啊，是与主同工。一起来好吗？与神最亲密无间的同在是与主同工。我们都想要神的同在，神无处不在，所以他与我们同在。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我们要感受到的那种亲密无间的那种同在啊，是在我们与主一起同工的时候才经历得到的。我是非常希望我们教会啊，我们讲很多经历神，真的一起来深刻的就经历神的那种甜蜜。好，有一本书啊，英文叫做 Experience the Depths of Jesus Christ， 这个书名起得很好，就是要经历耶稣的深刻的去经历他。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呢，翻译成这个简易祷告法，在小格子里面是不需要花钱的，也不长，大概一个周末就能读完。我是深刻的鼓励大家读那本书，他的这个祷告写得非常之的好。那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敬拜，我们读经，我们去服侍，我们就跟神热来热亲近，就与神可以经历那种亲密无间的同在，因为我们与他一起同工。今年啊，有不少弟兄姊妹参与了这个超越时空的训练，我自己也参加这个训练，目的是训练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短宣，好，去这个执行这个大使命啊。我觉得啊，是神在邀请我们进入到他最深刻的最亲密的同在之中，当我们愿意去这样去执行他的大使命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啊，跟神有更亲密的同在的经历吗？你是否愿意接受他的差遣，与他同工，在这里传福音，在远处传福音？好，最后啊，回到我们的主题，就讲到这个信仰的里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么看到一二三四，对吧？啊，其实信仰的里程是一个被神爱，一个到爱神的一个成长的过程。如果你看这个一二三四个步骤啊，前面的三个步骤是神 单相思，他在爱我们，对吗？这单相思，好，如果用恋爱的词语的话，是上帝在追我们，看到了吗？他在到处看哪里有一个人，好，但是这个人得着了以后呢，他回过去爱神，他愿意去顺服他，愿意接受他的差遣，愿意与他同工去做事情，这个就是一个爱的爱神的过程。所以这个人他就经历了这个全过程，对吗？他首先是神来找他，然后把他那个鬼啊各种的东西都取去了，使他恢复正常了，然后差遣他，他也没有怨气，他不愿意我跟你去，他接受了他的差遣，而且他做了比神吩咐的事情还要大。他说你去亲属那里，他把整个那个地方都跑遍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年真的我们教会叫中光教会，我这个名字起得好，其实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有个光，要这个整个社区都看见他的光芒的照指引和 照料。神也非常恩待我们，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堂，一个 building， 对吧？也谢谢大家爱神，愿意捐献，然后把这个堂买下来了。那我觉得神在未来的一年借助这些事情，我觉得我们有更大的使命，有更多的人要被得救，又被吸引到他的家里面来。求神赐给我们智慧，我们选择准时的来这里，常常的来拜他，去爱他，去执行他对我们教会对我们个人的使命，我们一起可以深刻的去经历神的同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从远古就在寻找人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我们何等的信任被你所寻见。主啊，你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停在一个被你爱的一个状态，而是要学会来爱你。谢谢主，你这次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侍奉你，就赐给我们勇气智慧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时间资源，能够更好的更多的来服侍你，来爱你，把更多的失丧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来，使他们得救，也使你的心中得到满足。我们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